非常亲爱的神州的弟兄姐妹们，早安！我很想，我很兴奋来这里跟你们分享，我很想要见到你们。然后，记得我们上一次分享的时候讲到，道在人间。我们说道就是神自己，然后神的里面充充满满的有生命，那个生命用恩典和真理来表达。然后当神取了肉身住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发现它有一个奇妙珍贵的价值，我们发现它超越这个世界一切的万物，因为在它里面有生命，那个生命就是我们的光，意思是说我们时时刻刻需要它，我如果没有它我就在黑暗里。然后我们背了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1章14节，大家还记得吗？
记得。
好，我们来试试看背一下啊，我们把那个遮住啊。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1章14节。你看我们对 PowerPoint 很依赖哈，所以如果那个使徒信经没有亮出来的话，我们都叫不出来，有没有？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跟你们分享过，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是上帝把我叫醒，他决定了我什么时候起床，在我心中有思想有意念的那一刹那，救恩的机制已经在我里面启动。所以当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主今天已经与你同在，不是你来寻找他，是他来寻找你。所以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被迫要面对他，所以你可以在早上起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开始忙着去想你今天的追求，你也可以早上起来跟耶稣说，主啊，什么？
早安。
早安。对，当你醒来那一刻你跟主说，主啊早安的时候， What's next? 接下来是什么？你为什么早上跟他说早安？因为你知道今天不是你自己的日子，今天是耶稣与你同在的日子，今天你要跟着他同行，你跟他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不想分开来，你不想分开来。当你尝到主恩的滋味，知道他真是美善的时候，你不想分开来。那人生是不是天天都很顺遂呢？我可以告诉你哈，我这个礼拜非常非常的压力非常大，昨天晚上压力很大呢，很敏感，我太太随便跟他讲两句话，我就跳起来，就发脾气。然后我太太看着我说，你的老我又出来了。然后早上起来我跟主耶稣说早安，可是迎接我的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天，因为今天早上我的孩子发烧到41度，已经发烧第3天了。然后早上我今天在这边服侍，然后教主日学，我太太在另外一个教会要做翻译，就带着我们的小孩要一起过去。然后呢到了下午的时候，我们在另外一个教会，我要教成人主日学，他要教儿童主日学，不过刚好错开，所以呢就可以一个人带一个，可是他发着烧带去，然后我不知道说要把孩子托给谁，因为能够照顾小孩的人都有小孩，我们不敢把病传给他，有没有？可是今天早上当我跟耶稣说早安的时候，要量给我的是一个很大的担子。那早上的时候我出来以前跟乐恩一起祷告，然后我们祷告很妙，因为我们的小孩子呢会跟我们3个人围在一起祷告，然后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求主耶稣，你今天既然和我们同在，求你帮助我们可以4个人，我跟我太太加我孩子加主耶稣有4个人，有没有？求主耶稣让我们4个人可以一起承担今天的担子。然后我们就出来了。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一个人开车，因为孩子乐恩说交给我开他比较不放心，有没有？然后呢我的旁边是空的，我开着车出来，可是我心里面就在想，今天主跟我同在，主也跟我的太太同在，也跟我的妻子同在，而我知道有一件事情我今天必须守住，就是主与我同在的时候我的心不要离开他，我需要今天跟他同行。当我们知道神来找我们，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What's next? 下一步是我们要继续的与他同在。 那我继续与他同在以后 ，What's next？ 下一步是我要认识那与我同在的上帝，我要真认识他的性情。有没有一个人天天跟你在一起，可是你不认识他？有没有一个人天天跟你住在一起，可是你不知道他需要什么？有没有一个人天天跟你住在一起，可是你不了解什么事情让他喜乐，什么事情让他生气？哦，我不是说你的配偶，我说的是那一位来寻找我们的上帝，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居然看不见他；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居然不认识他。所以，回到我今天早上起来的祷告，我躺在床上，其实压力很大，然后醒来的时候跟耶稣说早安。然后心里面有一个圣洁的声音，是上帝放在我们里面的。我知道上帝今天要我祷告一件事情，说主啊，我跟主说，主啊，求你让我今天的心不要离开你。而主在我里面赐下一个更深的祷告，好不好？尊恩这样祷告，主啊，今天让我的眼睛打开，看见你的同在。今天让我的眼睛打开，看见你同在的时候，你真正的意愿。帮助我今天眼睛打开，不光是知道你与我同在，而且知道你是谁，并知道你今天的喜乐，认识你，主啊，帮助我今天认识你，帮助我 make sense， 就是理解到这一切是什么。我昨天在一个UPenn 里面的团契里面参加他们的讨论分享，然后大家查完经会有二十几个人分享代表事项，绝大多数人代表事项求的事情是一样的。求信心，他们说最近很没有信心，然后接下来这个故事就会展开来，例如说他们要贷款贷不到，工作最近很多人 要受到影响， grant 政府的 grant 没有下来，然后小孩子怎么教他也不懂，然后大人觉得很矛盾，为什么呢？因为大人要把信仰交给孩子的时候，自己心里面也有问题，然后小孩子呢又没有 get it，有没有？所以就要在小孩面前装属灵，所以有一种无能为力，是不是我信心不够？觉得我没有信心，然后请为我有信心来祷告。后来他们就说，陆尊要负责总结，啊，我就总结，我说信心是什么？信心的生活其实是从耶稣的同在开始。不是我先想我要怎么样更有信心，其实信心是有跟没有的差别。我今天有信心是因为我知道耶稣与我同在，所以我跟他密切的互动着。我今天没有信心是因为耶稣虽然同在，我把他放在旁边，仿佛耶稣不同在一样。其实不是因为我有信心所以耶稣与我同在，是耶稣与我同在，而我愿意正面的回应他，或者我转过头来把假装他在后面。当我愿意正面的迎向他的时候，不代表一切事情都很容易。当我愿意正面的来回应耶稣的时候，有时候我很挣扎的，为什么？因为耶稣的心意跟我的心意不一样。如果是我选我今天要怎么设计的话，我一定会设计我今天孩子不但要身体健康，还要格外聪明，还要能够满口能够背诵圣经，然后出去别人觉得哇，成长人小孩真是不一样。如果呢是我今天来设计这一天的话呢，情况大概会像这样。然后呢，期望我自己聪明才智，期望我太太端庄顺服。那个是我的设计，如果生命的主宰是我的话，我会这样设计。可是我的挣扎是，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我的主量给我的是一个不一样的画面，而我要学习去 make sense， 去理解上帝今天量给我的生命是什么。而我还不理解的时候，上帝对我有一个很简单的要求：尊恩，你今天不要离开我；尊恩，你今天的心要紧紧的跟随我。你现在不明白，后来必知道。现在我已经来到你面前，你不要把你的头转过去，你要尊重我，让我在别人面前也让你受到他们的尊重，但是你要尊重我，你要看见我是你的神，我对你生命的旨意才是你生命真正的目的。然后我出来了，我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我要跟着你。然后我发现其实上帝在我们生命中一直在做一样的事情。刚开始 信耶稣的人，有哪一个人来今天来信耶稣是为了求生命的活水来的？我可以大胆的说，大部分人来到教会是因为心情很烦，希望有人谈谈，附近没有中国人，找找中国人，孩子不知道怎么教，这边有东西可以照顾小孩，然后呢晃来晃去，那边有人有提供免费的午餐。有谁是为了找耶稣得永恒的生命来的？很多人不是。可是呢，他们一旦来了，耶稣一样收纳他们。他们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耶稣把他所赐的生命赐给他们。耶稣把生命赐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不完全明白这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他们想的是，耶稣来找我，耶稣来找我，耶稣来找我。后来想的是，我不要跟耶稣分开，我不要跟耶稣分开，我不要跟耶稣分开。结果呢，就有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矛盾，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矛盾。可是如果这个人他没有跟耶稣分开的话，结果是什么？你想象耶稣来找我们，然后我们跟着他，刚开始是我希望我走到哪里，耶稣就跟着我在哪里。后来我不要，后来发现不管耶稣去哪里，我不要跟他分开。结果耶稣要往这里走，往那里走。后来不知不觉呢，过了一段时间，又回头一看，我已经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了。为什么？因为为了我不要跟耶稣分开这一件简单的事情，我的生命就慢慢的被改变。因为耶稣要跟我连结在一起，然后他往一个方向走，是我不舒服的。他走着走着走着，走到最后，我的生命就离开了我原来的光景，因为我一直跟着他走到最后。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想到主耶稣和我们同在，我们想到他既然和我同在，我不要与他分开，那么让我现在紧紧的跟随他，好让他所赐的生命住在我的里面。那我们再一次背一下上次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我们接下来看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到二十四节。然后在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今天也想要能够让大家来背诵今天核心的经文啊。约翰福音十七章的二十二节啊，我相信可以用来总结这段圣经。我们现在念一遍好吗？念出处，念经文，念出处。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这样背啊。那我们再来背一次，但是呢，眼睛闭一下，不要看啊，试试看啊，那不要遮啊。好，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好，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那我们现在把这个投影片遮起来啊。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约翰福音。好，谢谢大家。我们来思想今天这段圣经啊，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二十到二十四节。今天看到这段圣经，我先把总结的信息告诉各位。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段圣经在约翰福音更大的上下文里面，他知道耶稣是神永恒的道，他成了人的样式，取了肉身，他把神丰盛的荣耀彰显在人的肉身身上。所以在约翰福音前面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说他有荣光，他好像一个光照在黑暗里，可是黑暗却不接受光。我们上次说过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神的荣耀字面的意思是说很重，或者说是很亮，用很重或很亮来表达什么？表达内在尊贵无比的价值，表达这个东西比其他东西更重要，更尊贵，更宝贵，更重要。而实际上所谓的价值这个观念是抽象的，你通常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是那个东西真正的美好。例如说钻石，发亮的钻石， 它比一般的石头更有荣耀，它更贵重。可是你其实看不到一个东西叫做贵重，你看到的东西是什么？钻石。你看到的是钻石的光芒、钻石的色彩、钻石的硬度、钻石的稀少和珍贵，你看到的是这个。神的荣耀，荣耀本身是个抽象的概念，但你看到神的时候，你看到什么？看到生命。看到生命的时候，生命展现出来的力量是什么？是恩典还有真理。当你看到一个人的时候，说这个人是有荣耀的，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他里面的生命性情，你看到他的例如说才貌，你看到他的品格，你看到他的谈吐，你看到他。那神的荣耀在我们的生活中在哪里？我们通常会说，我知道上帝是很伟大的上帝，因为我看到他所造的万物很伟大，因为日月星辰太伟大，宇宙太伟大，然后里面有太多的丰富，然后生命太伟大，所以你把生命的这个望远用显微镜一层一层的仔细看的时候，里面越往看里面越精彩越深。我们教导小孩子说上帝很伟大，看雪，因为雪降下来很漂亮，可是一粒粒雪如果用放大镜仔细看的话，有个漂亮的结晶，雪的形状里面的每个冰晶是非常非常的美丽，是非常非常的特殊。那你看到雪有雪的荣耀，神造的生命有生命的荣耀，神造的宇宙万物宇宙的荣耀，然后你看到这位上帝他太奇妙，他太伟大了，因为他造的世界实在是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可是还有一种上帝的荣耀是很多人看不到的，有一种上帝的荣耀是人们看不到。神的伟大之处在哪里？神的伟大之处在神对历史的计划，神对我们的心意，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是有一个奇妙的蓝图，大部分人看不到。例如说 你可以看得到某某人很聪明，对不对？但是你不容易看到为什么这个人很聪明，可是他常常受到挫折，然后你就想为什么呢？有上帝的手，为什么这个人很聪明，可是他常常很挫折？有时候你看到一个人很有钱，你可以理解一个人很有钱，可是你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些有钱的人都很成功，上帝没有去救拔穷乏的人，为什么世界上还有很多贫穷的人，还有很多苦难。你不容易看见的是神在历史中的掌权，我们容易看到上帝做出来一些让我们很惊艳的事情，可是我们不容易看到神在我们个人跟历史中间的计划，我们看不到那个荣耀。例如说耶稣来的时候，圣经说他没有加行美容，意思是说他不是长得很英俊，他不是让我们很羡慕，可是他里面充满着神的荣耀。他的荣耀在哪里呢？当你跟着耶稣的时候，是他谈吐很特别，他行神迹很特别，可是他最后要上十字架，我们不能明白，所以耶稣的门徒们非常的挫折，觉得耶稣这么好的老师能够行神迹，为什么他口口声声要上耶路撒冷，要死在十字架上？他们不明白他的作为，可是耶稣却在约翰福音里面反反复复的说，他上十字架就是他得荣耀的时候。他反反复复的说，这一切东西不是最重要的，他要来做的人生最重要的使命是要上十字架并从死里复活。可是门徒们看不见，门徒们会看见说他行神迹，在旷野使五千个人吃饱，很厉害，很赞，对不对？可是门徒看不见说，这一个事情在耶稣的心中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件事情在耶稣的心中，耶稣说，你们来是为了要吃饼得饱，然后你们来要强迫我做王，我真正要做一件大事，你看不出来。拿但业跟随了耶稣，然后耶稣直接讲出他人生的经历，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你还没有看见我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所以拿但业就很惊讶，这个人知道我跟神最亲密的相交，那他一定是神的儿子。他就说，哦，拉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结果耶稣说，你听到这个你就信吗？你将来要看见什么？ 更大的事情。什么是更大的事情？神在历史中的救赎的计划是那个更大的事情。神有一个更大的事情，你会觉得我这一辈子上帝很恩待我。例如说，你说哦，我什么时候来了美国？后来呢，我来的时候就是穷困潦倒一个小年轻人，后来这边呢结了婚，生了小孩，有了工作，有了房子，有了绿卡，然后中间经过很多的苦难，很多的辛苦，可是上帝一路祝福我，然后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你就说哦，上帝对我最好。可是神会对你说，你看见这个你就信吗？你将来要看见比这个更大的事情。因为其实我们还没有完全认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神在我们中间的心意远大过我们能够看得到的价值。你要认出上帝的荣耀，你要认出他今天对你的心意是什么。你说我今天来，我今天做一件事情，我要得到这样的结果，我今天辛辛苦苦做了这个 project 就是为了要让我的老板赏识，为了要赢得一个 grant。我以为我这人生就是这样定位的，如果上帝祝福我，我就要能够比人家更快，更殷勤，更努力，更不受搅扰，然后做出一个无与伦比的 project， 得到一个稀有的 grant， 最后就证明了上帝在我身上成就了荣耀。最近有一个基督徒很红哈，台湾来的，美国长大的，我跟大家一样喜欢。他会在赛场上用最惊人的方式赢得胜利的时候呢，举起手说，意思是说荣耀归给上帝，对不对？这个胜利是上帝赐给我的，我觉得这很棒。但还有更大的事情，是也许他还没有看到，我们还没有看到。我们常常会在那最成功的人身上看到上帝的荣耀，可是我们在软弱卑微的基督徒中间看不见上帝的荣耀。例如说，你会在外面看见外面的弟兄他们很有荣耀，回到家觉得自己的弟兄怎么都没有荣耀。你会在外面看见外面的那些女人们都很有荣耀，回家看自己的妻子怎么没有荣耀。你会在外面看见外面的传道人怎么这么有荣耀，回来看我们自己的传道人怎么这么没有荣耀。我们反过来的，我们还觉得传道人还觉得怎么外面的会众那么好，这边的会众不好。因为我们用我们的眼睛去看我们所喜悦的事物，我们不认识神也不认识他的荣耀，所以看不见神在卑微的暗处所做的作为跟在光明的美光灯下面做的作为一样的伟大，一样的深刻，一样的奇妙。不要小看平信徒的生命改变。我们去做家里面探访的时候，听到一个很卑微的平信徒讲他们生命的改变，我可以震撼到眼泪流下来，心里面记得很久很久。因为神在他们身上做的事情是那么独特，那么细腻，那么深刻。一个信主的老妈妈跟我分享她以前信主的过程，然后后来怎么样得神保守，有些细节好细好细。那我也可以去听像林书豪的做见证，他是 Harvard 的，然后他要进篮球队，那个故事也是一个故事，可是那个故事跟这个故事哪一个比较有荣耀呢？如果有神就有荣耀，如果是神的作为就是荣耀。如果这个故事可以帮助我更认识神，那个故事可以帮助我更认识神，他们都有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今天我们要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面。约翰福音17:22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神的荣耀对于信的人来说是明显的，因为神把荣耀赐给了他们，他们是使徒们，并使徒们所传福音结的果子，就是基督徒们。神的荣耀是在神的儿女眼中看为宝贵，在这个世界是被轻看。神的荣耀是在信的人心中是明显的，在不信的人心中却是灰暗的。他们看不出来你们做基督徒有什么好处，可是那真信主认识神的人会看见。而 神的荣耀是当我们与基督连结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因为神的荣耀是隐藏在基督里。你知道有时候这个世界哈，心理学教我们说我们要 positive thinking， 对吗？什么叫 positive thinking？ 要看正面，要看正面，看正面的意思是说连负面的也要当正面的来看。今天神指责我们说我们是有罪的时候，是正面的 thinking 还是负面的 thinking？ 是负面的。可是神说一切的生命恩典和真理都丰丰满满的在基督耶稣里，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正面的。那在这个真理底下，神告诉我们，我们里面是黑暗的，而在基督里面是光明的。所以对我来说，我一方面有一个负面的思考，我不要看自己，对不对？而我在看谁？我看基督。我不是一直在强调说其实我还不错，我是在强调说我很糟，就像神说的一样。可是我今天在耶稣里，我要与他连接，我要他，我有他就有一切，我的一切价值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的。所以对基督来说，我们寻找神的荣耀是从寻找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他的作为开始。我接受耶稣那一天，他住到我里面，他与我同行。今天早上起来我说主耶稣早安，他与我同行的时候，我渴慕的想要认识他，而且他在我身边，他住在我的里面，我渴慕的想要认识他，我一直追求要认识他，明白他，享受他的时候，我在分享他的荣耀，我渴望把他的一切美善吸纳到我的生命里，而我自己也融化在他的里面。所以当耶稣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的时候，我的一切卑微羞耻败坏都在他里面融化了，他的一切荣耀美德奇妙都充满在我的里面。我需要有基督才有荣耀。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段圣经，我们从前面开始看啊，帮我按下一下这个不 work。 约翰福音七章二十节，我们一起念好吗？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信他们的话，应当都信我的人祈求。这边耶稣在跟天父祷告，他为谁祷告？他为这些人是谁？跟随他的，当时跟随他的是使徒们。但他不光是为那些人祷告，也为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信我的人是谁？是我们所结的果子，在教会里生下来的神的百姓。耶稣为他的百姓祷告，这是大祭司的祷告，他以大祭司尊贵的身份到了父神面前为我们祷告。那他求什么呢？请帮我看下一页，一章十七章二十二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耶稣为我们祷告什么呢？用英文的话， That they may all be one， 愿他们都能够成为一体。这边使他们成为合而为一，这个合而为一中文说合一，对不对？合一指的是什么？是说我跟你之间意见相同，意念一致吗？是指说我们中间没有嫌隙，我们合作无间吗？只是这样子而已吗？如果你去看希腊原文，用英文来翻译的话， That they may all be one， 不是在讲 unity 而已，不是在说不是在说太太跟先生他们两个合作了，他们的意志可以和谐，他们不吵架，不吵架就是合一吗？我还没跟你们谁吵过架哦。我们不吵架就是合一吗？那反过来哈，我跟某些我爱的人常常吵架，我们有吵架我们就没有合一吗？这边在讲的合而为一，不是在讲我们的意见可以 agree， 这边在讲的合而为一是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体。你猜猜看，我跟我儿子是常常吵架还是常常不吵架？我们意见常常不一致还是常常一致？我是怎么样发现我跟我的儿子意见常常不一致呢？因为我们很亲。我是怎么样发现我跟你都没什么好吵的呢？因为我们彼此不够亲，越亲的人吵得越厉害。可是我们不是用我们吵不吵架来定义合一，我们是用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体的来定义合一的。以前我不明白这个道理，我跟我父亲常常吵架，吵得很厉害，而且我每次吵架我一生气，我起来站着甩着门就走，就把我爸爸晾在里面。我常常这样做，我现在明白这个很伤害，很伤害别人，我现在明白这是错的。可是到我有患难的时候，我爸爸主动的问我你好不好，我不敢告诉他，因为我觉得我们知道。然后我爸爸不用我讲他听懂了，他自己就甘心乐意的过来帮助我，一句话都不讲，他就是做。然后我突然间发现我爸爸爱我，我这么晚才发现我爸爸爱我，我花了很大的时间要证明我自己是可爱，可是我居然不知道我爸爸爱我。我想要把我自己变成一个样子让我爸爸可以爱我，可是我才发现其实我爸爸爱我。我花了很大的精神做了一件白工，可是其实我跟我父亲生命是一体。到我们结婚的时候，刚开始大家磨，可是有一天才发现我们不能去，我们没有办法去找彼此，我们已经是一体了。神说你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的时候，那个一体他们吵不吵架？他吵架。他是一体吗？他是。你在 Facebook 上面玩了三四百个 contact， 他跟你是一体还是不是一体？ Depends。 如果是主里的弟兄姐妹是一体的，这一体是怎么发生的呢？是神赐给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这个父耶稣说你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就是我的儿女们信徒们。这边这个荣耀，注意经文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这个荣耀是赐下来的，不是赚来的。同意这个文法吗？这个荣耀是赐下来的，不是赚来的。然后说我已经赐给他们，这个荣耀是已经有的，不是将来的盼望。这个文法同意吗？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在基督里他已经把神荣耀的生命丰丰富富的住在他里面，他把自己给了我们。当我们有了耶稣，我们就有了神全部的荣耀。我们住在基督里，基督也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生命就充满着我们，我们的黑暗就在他里面消失。他已经赐给我们，只要我们此刻与他连结。所以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你们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们里面。我今天有耶稣与他亲密的连结，哪怕我有挣扎，哪怕今天我与基督一起同行的时候我不是很愿意顺服，神的蓝图跟我的蓝图不一致，可是我今天有主，我在他里面，他的荣耀就已经赐给了我，因为他的生命，那个荣耀蛮有价值尊贵的生命，透过恩典和真理两种方式呈现在我的里面，神已经把他的荣耀赐给我。而我现在只要回头仰望基督，拥有他就拥有这生命，也就拥有这荣耀。所以你想，23节，我们一起念好吗？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让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并且知道你爱他们，好像爱我一样。这边合一的最高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说合一不是 同意，也不是统一，合一是生命的一体。因为这边讲的合一最高的标准是什么？耶稣所赐的合一要到什么程度？要到就像他跟他的父之间的那个合一一样。你说我们夫妻很好，我们30年都很少吵架，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去听婚姻辅导，因为我们没什么问题要处理。因为你不知道神对于婚姻最高的意象在哪里。夫妻要成为一体，那个一体在基督里面的一体，不是地球上面任何一对夫妻用自己的心理学 The art of manipulation 用操纵的方式礼尚往来相敬如宾然后就可以很和谐，那个不是上帝要的画面。上帝要的那个合一远胜过这个画面，要能够像父跟子一样那样的亲密，要像耶稣跟他的天父那样亲密，天父住在他里面，他住在天父的里面，他们有两个意志，但他们的意志在那个爱里面完全融化成为一体。这个合一的标准也胜过我们今天在教会所追求的标准。神在执事会里面要求的合一要到什么程度？你知道我们开会的时候，知道中国人的习惯，不是先看问题，先看人际关系，有没有？所以呢我们心里面先算计，开会的时候先想谁应该讲话，谁应该先讲话，谁应该最后讲话，谁讲的话算数，谁讲的话不算数。然后呢这个先算完以后我们再开始讨论问题，以至于我们的 teamwork 常常比不上美国人的 teamwork。 因为美国人哈不 personal， 对不对？很 individualistic， 就是他就事论事，纯粹管你是谁我就 contradict you，反正最后找到最好的答案，让大家互相的 contribute each other。 那如果你不够 competitive， 就是说你跟不上脚步，你就 drop off， 从这个 team 里面 drop off。 所以他们的 team 都很 competitive， 然后呢同时都很善于 critique each other， 然后很善于专注在真正的问题。可是他那个过程中间每个人除了他大脑可以带来的贡献之外，他没有任何其他的价值。在美国的 teamwork 之间彼此间没有感情，Project resolve 就 resolve， division 可以整个裁掉，对不对？因为没有真正的这个团队之间没有真正的价值，他们团队存在意义只是为解决问题。中国人知道除了解决问题之外，我们中间的 bonding 很重要，对不对？我们要建立一些永恒的东西，是眼下的问题的价值不能够完全取代的，不是只为了眼前要解决问题，我们中间有一些长久。可是中国人为了要守住这个长久的，以至于我们都不诚实。我们在 teamwork 里面，我们一直想顾虑人家，不要伤害人家，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面对问题。所以为了不要让我太太生气，为了不要让我先生生气，为了不要让我小孩生气，所以呢我们很多话没有说，很多事没有做。可是我们不知不觉因为这些虚伪的事情，真正的生命的一体消失掉了。我们追求表面的和谐，而生命的共同体的那个观念消失掉了。我们是一体的。我跟你说，如果今天你的身体，你的右手很麻，你会怎么想？把右手砍掉就不会再麻了。还是想也许问题是心脏，然后去追心脏的时候发现心律不整，就想也许问题是在大脑后面的分泌控制中枢神经，是不是？你不会想说手的问题是手的问题，心脏的问题是心脏的问题，你会想每个东西都连在一起。然后你后来就去学了一套这种治疗方式，就手要怎么运动，结果去刺激你的脑，最后去改善你的心脏。因为是一体的，因为生命是一体的。那你看到问题的时候你会忽略它吗？你不会忽略它，因为它是你的一部分，你不想失去它。我问你，如果你今天亲爱的弟兄，一个你亲爱的弟兄，他在做一件罪恶的事情，你要去挑战他还是不要挑战他？你说上帝自己照顾他，反正我们已经该讲已经讲了，所以呢管他的。 万一他死在最终，反正我已经讲了，到时候我两脚一跺洗手。可是如果他是你儿子，你怎么办？如果你儿子在学校学的坏偏邪了，然后你怎么样洗手？他去他的。有些事你没办法做，对，你不能够用侵略的方式要求他照你的方式，可是你不会忘记他，你的祷告，你的心悬念着。今天这个教会，我跟我太太在这边结婚，我们一直觉得我们跟这教会是一体，我们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记得成都教会，因为那种感觉是一体的。你不管做什么，觉得神现在呼召我们去别的家，可是这边有事，我们不能放下来，因为这边有事。反过来，我知道有一天我有事的时候，神感动的人都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他们把我们看成是一体的。如果今天神在这个教会赐下了一个生命的荣耀，使我们在基督里一起享受这个荣耀，那么我们因为有耶稣，因为跟随他，我们是一体的，那么这个合一就远大过这个世界的合一，因为不是我们在观念上 agree，而是我们在生命上是一体的，这个最棒。为什么？因为我才有机会真正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就说我跟我妻子很多观念看法不一样，感觉想法不一样，我如果觉得我的看法跟想法比较对，比较重要，比较优越，然后我就去压迫他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个，那么我们中间也许可以达到和谐，因为呢，如果他选择顺服，我选择独裁，结果呢，也是可以产生合一的家庭，对不对？可是上帝教我走了一样不一样的路，上帝教我看见，我得到的荣耀只是神荣耀的一个面向而已，神在我妻子身上赐下的荣耀又是另外一个画面。如果我可以停下来去听神赐给他的那个观点，那个顾虑，那个精彩的地方在哪里，我在他身上看见上帝的荣耀的话，我会发现上帝赐给他的跟上帝赐给我的其实可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意见不合不容易结合，那是因为你以为东西都是这样的，咔嚓咔嚓。你知道上帝的结合是很美妙的，你知道神创造 DNA 的时候 DNA 是螺旋体，上面的那个分子要用很复杂的方式刚好这样卷起来，然后嘖嘖嘖嘖，所以呢你们中间不合一的原因是因为你还没有玩够，你知道吧？你就这样子，我儿子玩乐高的时候说爸爸这个压不起来，我说你再试试看，因为他因为我知道他是可以接起来，他不知道，他以为这样子不行就不行，可是其实是可以，因为上帝的设计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丰富。上帝设计了这个教会，他建造了这个教会，他招聚了和他心意的人来这里聚会，在这里受造就，成为门徒，成为领袖，成为同工。当同工一起开会的时候，不管今天是五个人还是七个人还是九个人，神赐的人数是绝对正确的，神赐的恩典是绝对够用的，神的设计一届是设计刚刚好的。如果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到面前神的面前，寻求神的荣耀，求神让我们看见他在我们中间的作为是什么，那我们就真认识他，而且我们会享受到这个荣耀。就是下一页，所以耶稣在祷告的后面，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赐给我的人也和我同在那里，让他们看见你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耶稣要我们一直看见他是首位，神爱他，父爱他，要把一切荣耀放在他身上，结果把他送上了十字架。送上十字架了以后，要从他造就一大群属他的百姓，最后这一群百姓要像他一样。那这群百姓是神赐给耶稣的产业，耶稣为他的百姓上了十字架受苦，可是最后要成就一个极重无比的荣耀，是一大群人，这群人是父神赐给他的产业，是他的荣耀， 父爱他，父爱子，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上帝爱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到的程度，要把他送上十字架，好让这整个世界都可以在他道成肉身的工作里完全属于他，因为父爱他。你知道上帝爱你吗？你如果相信上帝最爱的人是耶稣，那么你就可以从耶稣怎么样被神爱，明白到神怎么样爱你。耶稣经历劳苦，许经忧愁，被自己的百姓出卖，上了十字架，在上面全然顺服以至于死。神爱他吗？天父爱他吗？你今天发生了不管什么苦难，你来跟我分享，我会告诉你神爱你。你知道神爱你吗？你一切都很顺利，过在一个仿佛上帝可有可无的生活，我会想告诉你，你可能不认识神，你也不知道神爱你，你跟他没有太多的关系。我们活在神的爱里，天天就与基督同行。与基督同行的时候，我就一直去看耶稣，神在他身上，父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然后我越来越明白到今天耶稣要做什么，他今天要往哪里去，他今天要我怎么看见。今天我很忙很劳碌，有一个人打电话一定要来找到我，就很烦耶。可是那个是上帝的设计，是上帝要 disturb 我，上帝要在我工作的中间拦下来。我今天很急的到个地方，心里算25分钟开车才能到，然后我已经迟了10分钟，结果路上15分钟的时候，一个红灯在那边，前面有个车慢在那里，然后我就心急如焚，对不对？这是上帝把那台车放在我前面，他要我看见他今天有不同的作为。今天下午听说要开同工会哈，开同工会的时候，不要为和谐求合一，要为基督的荣耀求合一。六个人在一起开会，不要说六个人，很小，奥巴马开的会要多少人？有时候外邦人开会比我们有智慧哦，我不敢说是外邦人，但是呢，运作这么大的机器，有这么多的议题，大家在一起开会，美国人知道要求国家的荣耀，他们求国家的荣耀，他们会做很重大的牺牲。我们经营神的家这么小小的一个教会，我们要求上帝的荣耀。神量给你什么恩赐，让你看见什么观点，你在小组里面分享的时候听到弟兄姐妹分享一样的，跟同工开会一样的，神量给你什么是有的，不是没有。神说，意思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神有量给你的荣耀在基督里赐在你的里面，你是有基督的荣耀，不是没有，每个人都有。有的时候我们让神的荣耀出来，我们求神的荣耀出来，然后我们勇敢的用爱心说诚实话，一起追求，一起扶持，然后为了要求什么，求基督的荣耀在我里面丰满的显露出来。所以这是我的信心，是神给我一个信心，我相信我在这里没有比任何一个人更强，我相信我的恩赐是这样，你的恩赐是那样，我的看见是这样，你的看见是那样。不是说真理是相对的，有很多观点，有一个最大的图画是真正的真理，我们一起牵着手往那里迈进。如果我要跟我的太太讨论怎么样教育小孩，我有我的一套，他有他的一套，对不对？上帝有上帝的一套，而上帝的那一套We are not there yet。 最忌讳的就是我跟我太太说我的看法就是上帝的那一套，那就没得谈了，有没有？那就没得谈了。可是上帝的那一套是我们要去追求的，神已经赐给我们，要在我们的团契里面看见那个画面，然后我用谦卑的心分享神量给我的， 我用谦卑的心鼓励你分享神粮给你，我们一起祷告，一起追求神给我们的真正的图画是什么。有一次哈，我在 NYU 念管理哈，念 management， 我们做一个虚拟的 exercise， 这个 exercise 是说有九个人在一台中型的旅行箱型车里面，然后在离开城市30个 mile 的雪地里面，附近没有店家，好，没油了，就是只剩下一点点油，而且迷路了，油只剩下最后一格。然后呢，九个人编成一组，然后告诉你车上有什么装备，人家口袋里有什么东西都拿出来，然后告诉你情境是这样，九个人一起来决定今天晚上要怎么 survive。因为有可能会困在雪地里面，是个暴风雪，要怎么 survive。 后来呢，分成了5个组，每个组都有9个人，然后在里面讨论。后来呢，最后讨论回来后，每一组就分享他们的求生策略，然后呢再把那个雪地专家里面的最后标准答案拿出来做比较，然后就看到说，哦，有些人做了非常 stupid decision，有些人做了非常 stupid decision， 但他们不知道。然后老师的关键是 management class， 最后要讨论的不是雪地要怎么求生，最后要我们真正坐下来讨论的是那个 stupid decision 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因为先证明了你做了 stupid decision， 然后呢回过头来想到底当时九个人开会的时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会造成这个 stupid decision。 后来 top three 的 reason 是什么你知道吗？叫做 group thinking。 什么叫 group thinking 呢？我为了尊重你，以至于呢我保留那些重要的资讯，听到吗？这叫 group thinking。 我明明看见了。然后第二个呢是 dominion， 少数的人去制约其他人，他说用了很好的理由，你们不用讲话，现在是危机时刻，我比较对，或两三个人比较对，所以九个人的小组后来实际上变成3个人的小组，3个人小组变成1个人的小组，所以1个人决定了3个人，3个人决定了9个人，结果另外6个人在外面晃来晃去看到一些东西，这3个人完全不知道。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吗？因为决定的形成的过程不是透明的，不是开放的，没有 flow。 3个绝顶聪明的诸葛亮关在一个办公室里面，用很有限的资讯，哪怕比别人多，可是他们对外面不是开放的，他们做了一个 critical 的 stupid decision， 然后最后 attribute to one person， 他是最 smart 的人，那个最 smart 的人带所有人做了最错的决定，因为他非常 smart， 以至于没有声音可以到他里面，没有任何声音可以到他面前，这不是好的决定。我们需要在做决策的人身上有担当，那个人一个人可以担起来没错，可是他要能够跟他的团队一起，当他一个人站在这边的时候，后面有个团队跟他是有机的一体连接，他们是他的眼睛，是他的耳朵，是他的手，能够让他这个做头的角色一起在这个画面中呈现出来。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体的，如果上帝让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都发挥在这个教会里，神的荣耀才能充分的彰显出来。马上有范学德要来布道会嘛？你猜猜看布道会的成功是靠范学德还是靠所有人？是靠所有人。你不要想教会80人教会，79个人坐在那边，然后有5个人塞纳去祷告，然后一切全看范雪德，他担不了这个担子，他有他的恩赐，有一些话只有他说有重量，但是他的恩赐不过到这里为止，其他的是神要让每一个人来做。你知道你家的隔壁有一个老太太，范学德请他来是请不动的，你请得动。你说请来了以后，这个老太太她听不懂范学德讲什么，可是她来了，她的两个孩子就一起来了，那两个孩子听得懂。 这件事情是范学人做不了，对不对？后来来了以后，老太太跟你来了，可是很多话讲不清楚，你跟他谈不清楚，我们教会有另外一个老太太跟他一讲，相应一样谈得很清楚，是你做不了的，对不对？上帝量的一定是刚刚好，每一个恩赐之间都是能够一起成就一个画面。那么让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我们来祷告，我们来求神让他的荣耀彰显在这个教会，我们求神让我们真认识他的作为，他在隐藏中的作为，让我们来寻求他的面。让我们现在用点时间来祷告，在我们今天要结束以前。我们一起来到这一位爱我们的主耶稣面前，他道成了肉身，在他里面有生命，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现在与我们同在，愿我们的心能够亲近他，愿我们的眼可以打开看见他的荣耀，愿我们的耳朵能够开通，能听见他的声音，愿我们不光是知道他的同在，而且真认识他的心意，不光是看见他与我们同在，也看见他与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同在，也看见他与我们对头的弟兄姐妹同在，也看见他与我们同工的弟兄姐妹同在。他有一个丰满的计划是我们还不认识的，求主让我们的心谦卑，在主的面前与弟兄姐妹一起追求神的荣耀，让神的荣耀充满在这个教会里。让我们一起来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今天我们在你的宝座面前祷告，我们的心向你举起，因为你已经来寻找我们，我们不可以忘记，我们不可以忽略。你是尊贵的君王，是生命的主宰，我们不可以把你看为次要。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心可以认识你，看我们的眼睛能看见的荣耀，不光是看见你创造那些伟大的事情，也看见你创造那些我们以为卑微的事情，不光是看见你所做的事，也看见你的计划和你的心意。主啊，帮助我们待会张开眼要看见你在卑微的人身上你有丰满的荣耀赐给他，因为他是属基督的，与我们一样。求你让我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那个有荣耀的弟兄姐妹身上看见他们自己里面也是黑暗，若没有基督，他们就没有生命。求你让我们自己的心也降服在你面前，承认我们必须有你才有一切，我们若离开你了，我们就要枯干在外面。主啊，现在我恳求你赐福这个教会，就是你所拣选所疼爱的神州基督教会，我求你将你赐给这个教会的荣耀丰丰满满的显在这个弟兄姐妹的身上，我求你将你把我们放在一起的那个奇妙的心意丰丰满满的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没有谁轻看任何人，让我们同心追求，一起努力，要将你所量给我们的丰满的显在这个教会里。主啊，我们要为范学德的布道会祷告，他是你贵重拣选的仆人，我们知道，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也是你贵重拣选的仆人，求你让我们与他亲密的同工，让每一个人的心都被挑望，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有尊贵的价值，是你所爱的。主啊，我求你让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他们在这个布道会中的位分，不要让一个人懒惰，不要让一个人懈怠，不要让一个人忘记他们自己的恩赐和他们所量给他们的机会。主啊，我求你使用这整个教会来成就一个见证，让世人知道你住在我们中间。主啊，求你赐福今天下午的同工聚会，帮助同工们，就是你所拣选的，不是我们拣选的，是你所拣选的，让他们都在你面前完完全全合而为一，因为你已经将你的荣耀赐给他们，他们也要寻求你的荣耀，你使他们在生命上成为一体，他们意见是不同的， 我求你让那不同的意见能丰满的显露出来，好让他们看见那最大的图画，看见你最奇妙的旨意，好让你的国降临在他们中间，也就降临在我们中间。谢谢主，愿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